的宝贵的信息浓缩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想我们要来今天花一点时间来思想这一节的经文。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喜乐，在这个主日，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我们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此时此刻，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除去我们一切缠累我们的思绪烦忧和一切的罪。主，求你帮助我们来定睛仰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亲爱的天父，我们也祈求你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此时此刻，求你真理让我们带领我们在真理和圣灵当中来敬拜你。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渴望能够在你的脚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向我们解明的时候，主，我们用听到我们来敬拜你。愿你带领我们的理智、情感和意志都随着你的话语能够被感动、被建造。主，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求你带领我们，赐给我们聆听的耳和受教的心，讲的、听的，主，我们都能够同感异灵，不是孩子自己能够讲什么，愿主的灵自己借着孩子能够对我们众人说话，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得到建造，让我们空空的来，能够慢慢的回去。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主，我们能够诉说的只是其中的一点，但是主啊，就这一点，我们就求你丰丰富富的来供应，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再一次得到建立。把下面时间恭敬交托，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在差不多1940年代的时候，美国有位牧师叫 Donald Barnhouse， 那么他是在费城第十长老会，那是一个很有名的教会里面的牧师。那时候啊，他做一个广播的节目，他在福音在广播里播放他的讲道。那么他这时候啊，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有一天撒旦控制了一个城市，你想想会是怎样的一个情景呢？”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啊，想到撒旦的时候啊，就想到的是什么？是充满了不道德、淫乱、堕胎啊，拜偶像，人啊吐出的都是污言秽语、咒骂吐毒，真的是这样吗？我想可能在世界的某一些地方，撒旦控制的有一些的人群真的会是这样，但是未必都是如此。所以班豪斯牧师他提出了一个构想，他说有一天如果撒旦控制了费城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所有的酒吧都会关门大吉，色情行业受到禁绝，淳朴的街道上充满正衣装整洁，以微笑互相待的情人，没有人口吐咒骂，孩子非常礼貌会说是的先生，或说并不是这样夫人。而且啊，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教会里面每个主日都会座无虚席，只是在那里从来不传讲耶稣基督。所以在一个城市里面，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的东西，讲道德、讲伦理、讲宗教，从来没有人会反对讲这些的东西，那么撒旦也不会反对讲这样的东西。所以这就是班豪斯牧师把基督教的核心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比喻就把它呈现了出来。那么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讲一切的东西，讲道德、讲伦理、讲人文啊、讲艺术、讲等等的这些好的东西、社会秩序等等，但是从来不讲耶稣基督，那是最可怕、最可怕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撒旦的计谋。撒旦最害怕的就是人传讲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啊！所以我想，这就是今天很多地方所发生的一个状况。这就是叫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当在一个基督教的图景里面把基督拿走的时候，那就不是基督教啊！那这样的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今天我们比比皆是的可以看到，在无论是在美国，无论是在世界的其他角落里面，都充满了这样的基督教。那么这样的基督教的重点在哪里呢？他们的重点是诉诸于人的渴望、人的需要、人的感受、人的经历。你有痛苦吗？你有这个心理的烦恼吗？你需要医治吗？你可以到基督面前来。那基督是你的帮助者。我不是说基督不会帮助我们，但是当基督他只是被沦为一个帮助者的时候，这是我们对基督最大的一个误会 啊，所以如果基督只是为了帮助我信基督，只是为了帮助我定格意志，为了实现我的抱负，实现我的理想啊，为了甚至于操练我的宗教情操，达到我比较好的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这都不是基督教要带给我们真正的核心的东西，这是边缘性的东西。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撒旦不会害怕的东西。那么今天还有一些人啊，非常关注国家的强大，甚至于把很多的希望寄托于执政党啊，但其实呢，本质上啊，这样的人呢，就把基督教啊作为实现在地上的人间天国的一个踏脚石。所以，如果我们把基督教看成在地上建立人间天国的一个踏脚石的时候，我们又离开了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那我们在本质上，圣经对于人类的前景，对于人类离开基督的人类在世界上的前景，本质上是非常悲观的。所以基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要想寄托于一个国家的强大，哦，这个国家强大了，哦，那它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它就会强大。有没有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没有基督教的国家。基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你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不是说 in God we trust 吗？是，美国是一个建立在有神论的基础上的国家，但是美国的开国老祖宗很多都不是基督徒。比如说 Benjamin Franklin， 他在他的自传当中非常清楚地说，我不愿意谈论基督，因为谈论基督的时候人们就产生分裂。那么基督说，你不在人面前认我的，我也并不在人面前认你。那么这个 Thomas Jefferson， 他在阅读圣经的时候，他把这个圣经里面他认为的不需要的东西、不好的不神迹奇事，他把它剪掉，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Thomas Jefferson Bible， 今天还在美国的博物馆里面保存着啊。我请问，这样是基督徒吗？如果把基督的话这个修剪，那么约翰说，我必从我人从我这个书上删去什么，我也从生命册上删去他们。所以这是很可怕、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人说我是相信神的，哦，这个大家都很高兴，因为伊斯兰教徒还有其他的宗教徒，他们都非常相信神。但是最重要的，当我们把基督提出来的时候，人们就产生了分裂。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最重要的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基督徒，基督。所以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么在今天很多地方传讲的基督啊，传讲的基督教是没有悔改，没有悔改，更不提到耶稣基督所做的。所以呢，很多人对基督教产生一个误解，就是基督教是一个劝人为善的宗教，就是为了想要把人的素质提高，那么对社会、对文化都能够有积极的贡献。当然，所有的人如果都成为基督徒的话，这个世界一定会提高。但是，基督从来没有说过他在地上实现这个理想，因为基督来乃是把我们移民，就好像我们从中国移民到美国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国的移民。我们今天的身份已经是移民到天国里面的人，虽然生活在这个地上这个国家，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国家，我们的心不属于它，我们的心属于天上那个国度。所以这就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所以约翰他写约翰福音，他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他说：“但记这些是要叫你信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当信，很多人说，你要信耶稣基督，你要信基督教吗？请问要信什么？首先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偏差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来信的是谁而不是什么。所以所谓的基督的信仰，你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有人问你，你信什么？你说不是信什么，我是信谁啊？我信谁呢？我信基督。什么是基督？基督的 anointed one Christos 啊，这个受膏者，或者在旧约圣经当中叫弥赛亚，也就是全本圣经从头开始就一直预言的，当人类犯罪以后，神要兴起一位拯救者。这一位拯救者是神高立的那一位神的儿子，他要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所以这就是基督。那么基督是整本新旧约的中心。你说旧约圣经当中有基督吗？有，无论是会幕的礼仪，还是
这个大卫之约、亚伯拉罕之约都指向基督，所以基督隐藏在旧约里，基督显明在新约里。你如果去看马太福音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the son of Abraham, the son of David。 这为什么这个马太一开宗明义的把亚伯拉罕的之约、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提出来呢？这是因为整本旧约里面有两个无条件的约，无条件的神要来赐福，神要来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亚伯拉罕后裔当中的那一位，就是基督，也就是要借着大卫后裔当中子孙当中的这一位，就是基督，神要借着这一位来祝福所有拣选的子民。所以当马太写马太福音，我想圣灵安排这个整本圣经都有它的道理。所以第一句话新约，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也就是旧约圣经所指向的那一位基督，那一位受膏者，那一位弥赛亚。所以另外一方面，约翰也告诉我们说，我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信他是神的儿子。你说什么是神的儿子？那么儿子表明他是与父神是同本质，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成为儿子，成为一个人的样子，所以他一方面是成为人的那一位。所以当我们说到一个人是另外一个人的儿子的时候啊，是表明他们是同源的。所以所谓的狗生狗，猫生猫，人生人。那么神的儿子是谁？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所以神的儿子乃是与父同本质，所以从源头来看，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的第二位格。那么另外一方面，在圣经当中用儿子这个词啊，也是表示一个人的一个特质，是一个生命的属性。那么圣经当中常常用这样的说法啊，当这个耶稣拣选门徒的时候啊，他拣选了雅各，他拣选约翰。约翰呢，你看老约翰写的是爱的书信，他非常讲爱，对不对？在约翰年轻的时候啊，脾气非常的暴躁啊，急躁。所以呢，耶稣给他们两个孩子，给雅各和约翰这一对弟兄起个名字叫雷子。这个雷子啊，脾气很暴躁的，因为当他们走到撒玛利亚村庄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不听耶稣所传的道，不听他们所传的道。这个约翰就说，要不要我们从天上降火下来把这个城给烧灭？那么耶稣责备他说，人子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来救人的性命。所以你看，这就是表明这两个孩子，这两个人在他们生命的历程当中，他们所展现出来的一些属性，后来当神魔造他们，使他们成为爱的使徒，使约翰成为爱的使徒，所以神能够改变人。那么当耶稣说到犹大的时候，他在那里说，你们当中所有的人除了灭亡之子，没有一个是灭亡。那么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犹大的一个特质就是他是走向灭亡的人。所以我想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就知道子这个词在圣经当中的含义是非常深，非常的丰富。但耶稣基督还加了一句，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the son of man。那么什么叫人子？人子是耶稣自己的称呼，他在这里就是强调他的人性。只有具有人性的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成为了肉身。那么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三节里面说，神差他自己的儿子来成为最深的形状啊 ，the likeness of sinful flesh。他不是成为最深，他是成为最深的 likeness 形状，他里面用圣灵感孕而生，所以他并没有人本性里面的那个罪性，但是他确确实实成为一个有人的身体样子的这样一个人，以至于他可以为我们来承担我们所应当付上的罪的代价。所以这就是神的儿子，乃是我们所要相信的那一位，旧约所预言的基督，是新约，是整本圣经里面一直指向的那个神的儿子，也是在但以理书里面，在但以理在夜间异象当中看见有一位 有一位像人子的被领到亘古常在主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受一切的尊崇和赞美。那么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全本圣经的中心。耶稣基督是新旧约圣经的中心。我们的信仰如果不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心，而是以我的痛苦、我的烦恼得到了解决，得了很多的好处帮助啊，有一天如果神不帮助你，有一天我生病的时候，如果祷告突然神还是没有医治我，那是不是我们就放弃了我们的信仰？完全不应该如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在乎和耶稣基督所建立的那一个关系。所以耶稣基督是新旧约圣经的中心，可以说离了基督就没有基督教。那所有人间的宗教，无论是伊斯兰教，无论是佛教，离开了这位教主，他的教训人就可以存留，他的跟随者人就可以操练他的教训，佛教信徒人就可以操练释迦牟尼给的教导，这个伊斯兰教徒人就可以操练这个穆罕默德所留下的教导。但是离了基督，如果没有了基督，我们的所有的信仰就全部崩溃。所以可以说，基督和基督教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且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都是在指向耶稣基督。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的3:15-17里面，他对提摩太说：“知道，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我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想过这句话：提摩太后书3:15，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时候说，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么提摩太那个时候啊，新约圣经压根就没有写成啊，福音书可能都没有写成。那么保罗说，你从小明白圣经，请问这是什么圣经？这是旧约圣经。那么旧约圣经上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名字呢？好像没有。但是保罗却对提摩太说，这圣经能使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努力的去看圣经，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从读圣经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基督隐藏在哪，在会幕的礼仪当中，在各种的这个无条件的约当中，在大卫的诗篇当中，我们都可以看见耶稣基督隐藏在哪，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完全的隐藏在旧约圣经当中预言当中，然后在新约圣经当中，耶稣基督显明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福分。那我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你手里的这本圣经是多么的伟大啊？请问圣经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那么，请问圣经的最后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最后一句话说：“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圣经以神为开始，但是是以耶稣基督为结束。所以如果我们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父神的用心就是要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永永远远的爱或者跟随耶稣基督。愿耶稣基督的一句的这个主题经文里面，他说到一件事情，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得生命啊，不是得祝福，不是得健康，不是得医治啊。也许耶稣因着怜悯我们的缘故，医治我们的病，给我们事业上有一些的成功，但是这不是我来信耶稣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我要来信靠耶稣基督，是因为我需要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只有耶稣能够给我。什么东西？这就是生命。生命是人真正需要的。我们要了解一个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真实的生命光景是怎么样的呢？这圣人的光景是如此的。在以弗所书2:1-3里面，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 保罗从前和别人一样，都是可怒之子。那么这就是世人的光景。保罗用了一个词，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一个人。所以世人真实的光景就是死人。所以在保罗一句话就说出来，其实在以西结书里面也是如此，说到这个世人的光景是什么，是害人，是死人。所以世人的光景是行尸走肉。我们今天好像活着，今天好多世界上的人很忙碌啊，非常有事业心，有成就感啊，每天在那里努力的做啊，打拼啊，你说他是活的没有？从神的眼光来看，灵里面是死的。所以终极的一个原因，为什么神称这个人为死的呢？因为死乃是隔绝的意思。所以当亚当犯罪以后啊，他似乎肉体还活着，但是他已经死了，因为他与神的关系就隔绝了。当神审判他，把他从伊甸园里赶出去，派基路伯把守他的东边道路的时候，那时候亚当灵里面就已经是死了。所以死是关系之隔绝。所以终极的原因，为什么保罗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曾经，今天有好多在这里的已经是门门得救的基督徒，不再是如此。那么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的真实的光景，我们了解他是一个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这样的人，他们与神的关系是隔绝的。保罗在罗马书的三章十到十八节当中，说到世人这个整种种的罪的光景的时候，他最后做了一句总结。在罗马书三章十八节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他们想飞跑啊，那这个没有行义的，连一个义人都没有，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他们的眼中不怕神。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世界上很多人他们的眼中不怕神啊， There is no fear of God in their eyes，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人是处在一个非常可悲可怜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在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啊，你看在福音书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记载，耶稣医治瞎眼的人，医治聋子，医治瘸腿的人。你说啊，耶稣好好心，他是一个大医生。请问一个人的这个身体得到了医治啊以后，那么真的以后他就不会死了吗？他不会再生病了吗？这不是重点。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出于怜悯的心，他医治很多的病人，但这些病人有一天都会要死掉，都还会要生病。但耶稣福音书的作者记载这些事情是有属灵的含义。什么是真正的瞎眼？什么是真正的死啊？死乃是指向灵魂的死，与神的隔绝而言。什么是真正的瞎眼呢？瞎眼乃是没有办法看见神，没人无法看见属灵的事情，那是瞎眼。所以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医治瞎眼的，医治瘸腿的，医治聋子。什么是聋子？聋子是没有办法听到神声音的意思。什么是瘸腿？瘸腿的人没有办法走在正道当中，所以 they cannot walk in the path of righteousness， 没有办法走在公义的正道当中。这样的人是瘸子，是属灵的瘸子。而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就是要使瞎眼的不看见，使瘸腿的能够行走，使聋子能够听见，听见神的声音，看见神的荣耀，能够走在神所要我们走的公义正直的道路当中。所以虽然福音书说到一些医治人的身体的疾病的问题，但你要进一步的去看，你要看到耶稣来真正的目的是要医治人类的属灵的疾病。所以呢，在圣经全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的第十节是路加福音的主题经文，这一句话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这就是神的心，神的心就是来寻找拯救这些失散的死人。那么这个问题很简单的，请问 一个死人他能不能靠着自己的意志和意念让自己活过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情。那么一个死人会不会寻找真理啊？今天很多人对你说，我是一个寻找真理的人啊，我考察了很多很多的宗教，我觉得基督教还蛮有道理的啊，但是他行不行？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死人，他没有办法对属灵的事情真正能够认识，所以不是我寻找真理，乃是真理寻找我啊。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是因为我有什么可夸的？哇，我比较有追求，我比较有智慧啊！你看，其他人对圣经没有兴趣，我就很有兴趣。真的吗？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对圣经感兴趣，没有一个，除非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开始动工。那么，神的灵有一天在我的心里动工，这时候啊，我从一个死人啊，我就活过来。我活过来以后，我就对神的话语开始有反应。所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真理先寻找到我。所以，世界的哲学家说，他们的哲学书很多，在大学里的教科书，我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大学里的教科书叫 The Quest for Truth， 这是 philosophy 的介绍。真的吗？ The Quest for Truth 啊，我们人能够 Quest for Truth 吗？没有可能性。我们可能能够寻找到一点点真理里面一点点的细枝末节的东西，但是我们对本质上属灵的真理，我们是一无所知。除非有一天 the truth finds seeks us， 所以耶稣说，人子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请问谁是主动的？不是人主动，是神主动，是耶稣基督的主动。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今天所信的是耶稣基督寻找我这个死人，我这个瞎眼的人，我这个瘸子，我这个毫无可夸的人，他有一天突然来怜悯我，寻找我，让我活过来啊！那时候我从前的光景是怎么样啊？保罗说啊，我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就是世人真实的光景。什么叫肉体所喜好的？肉体所喜好的就是这些人的这个七情六欲，这种感官，吃喝睡娱乐还有性等等这些东西啊，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我们放纵，我们把它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欲望的时候，这就是错了，就已经偏离了神创造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好的用意。那你说有些人从来不是如此，我从有些人的道德水准很高，从来不放纵肉体，是，但是保罗紧跟着说一句，说我们从前也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 the lust of flesh, the lust of your heart。 什么是心中所喜好的？心中所喜好的，凡是用于控制、吸引你的注意力、引导你一生所产生的行动，包括你心中的喜好、你的爱好、你的职业、你的追求啊，低层次的东西，比如我们的爱慕、我们的羡慕、我们所有的一些骄傲、苦读等等，这都是心中所喜。但是世界上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有很高的追求，他们有致富的欲望，他们有成功的野心，他们有雄心壮志，他们要成为政治家，他们要管理这个国家，他们要彰显他们的能力和他们的荣耀。这所有的这些的东西，保罗说这是心中所喜。我不是说这个人不应该有高的追求，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的追求完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的满足为中心的时候，就变成了 lust of our heart of our mind。 这不是就是我们从前的光景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若不是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我们今天就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啊。所以约翰说，我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要让你认识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为认识他，你就可以得生命。哇，得生命是太好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得生命。什么生命？在约翰福音说，我们真正的需要，我们真正的需要是，我们需要首先 在一个死人要能够得生命，需要先要活过来。所以世人的需要要得生命，那么得生命的第一步就是活过来。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25节里面，耶稣来的时候，他对犹太人说：“实实在在告诉你，时候将到，现在就是，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所以神儿子的声音发出的时候，伴随着一种能力，使他所拣选的人就活过来，这就是信仰。那么在路加福音1章78到79节，刚才我们所唱的那一首诗歌，就是撒加利亚所做的。撒加利亚说，当撒加利亚的儿子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撒加利亚唱了这首的颂歌，里面一句话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 ，the sunrise 就是耶稣基督，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把死荫里的人能够拯救出来，把死荫里的人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什么是平安？平安乃是 peace with God， 与神和好的意思。所以我们不是在说世界的和平，不是在讨论人和人之间不打架。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平安，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所说的 peace， 都是指着我们与神和好。因为曾经我们是神的仇敌，神对我们的震怒常常临在我们身上，但是神差遣他的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使得我们与他和好，这就是平安。所以我们唱平安夜的时候，你知道平安夜真正的平安的意思，乃是我们与神恢复了平安和好的那个关系。所以使人活过来就是神主动的作为。耶稣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死人怎么听见？神的灵先进入到这个人的心目当中。所以耶稣说到，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体是肉生的就是肉生。那么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怎么会突然就我们活过来的，这是神主权的作为。那么我们只能说，主啊，你如此的爱我，你居然让我从死里面活过来。那么当耶稣基督说到这个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时候，他就把一个重要的名词来定义出来了。什么重要的名词？就是永生。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单单要赐给我们生命，他要赐给我们永生。你说永生我知道，永生就是永永远远可以活下去，我不用死了啊！因为每个人都很怕死，那么我不用死，这就是永生，真的吗？我们来看看永生的定义啊。永生是定义在约翰福音17章3节，这是全世界对永生最最权威的定义。主耶稣基督在他大祭司的祷告，在他临上十字架之前，他向父神做的祷告里面，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是基于两个认识 ，knowing you。The only true God and knowing Jesus Christ who you have sent， 这就是认识。那么你说什么叫认识？是头脑上的了解吗？在圣经当中，每一次用到认识 know 这个词的时候，都有常常有一些很特别的用意啊。最早的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4章，在创世纪4章的时候说，亚当知道他的妻子夏娃，他们就生了一个男孩子，名字叫亚当。这个 Adam knew Eve， 这个就是夫妻间最亲密的那一个知道亲密的那个相爱的关系。那么，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认识的时候，在圣经当中常常在圣经当中说到知道或者叫认识这个词，乃是指的一种定义。爱关系，所以认识独一的真神啊，乃是指着我们和神有一种亲密的一种爱的关系。在圣经当中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哦，你说我爱神，你是因为我爱神吗？不是，
是因为神知道我，
他在万古以前，他已经知道了我，他已经定义爱我。所以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对神的爱有一个回应，就是爱神。所以爱神是基于神知道定义在亘古以前他就爱我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乃是指着我们和神生和耶稣基督和父神深深的相爱的关系而言。所以生命的价值在于一种关系，永生是一种关系，永生是我们和神建立的一个亲密的一个相爱的一个关系，是因为他先爱我，然后我也回应我对他的爱。所以你说永生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到我死了以后才开始？完全不是如此啊！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24节里面，耶稣啊已经到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5章24节这里没有打出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是听耶稣基督的话又信父神的人，就有永生。”就很清楚的看 ，has eternal life， 不是 will have eternal life， 就有永生，就是我现在你这个和父神和耶稣基督有相爱关系的人就有永生。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今天告诉自己说，我现在就已经在永生里，我已经在永生里。有一天我的肉体要过去，神要赐我一个新的肉体，但是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在永生，所以这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状态啊！这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那一个生命。Eternal life is a relationship 啊，不是一个时间的延续。当然，时间的延续一定包括在里面。我们与神那个永存者建立了相爱的关系以后，这个我们当然是永远会存在下去。但是，永远存在下去，灭亡的人也会永远存在下去。他们是永远在永死的那个状态里面，永远与神隔绝。所以这个生命的质量在乎一种关系，永生在于我们和神有相爱的那一个关系。我们和神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相爱的关系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到的是神儿女的生命。在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从前是神的仇敌，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寻找到我们以后，他赐给我们一个authority， 赐给我们一个权柄，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自己家里的，成为神亲自把他所有爱倾倒在我们身上的这样一个人。这就是关系。所以信仰是一种关系，信仰不是一种好处，不是我为了追求一些祝福我今天来到教会。信仰今天来到教会乃是要与神建立一个关系，与神恢复一个合法的关系，也知道我是神所爱的儿女。所以我在这个圣殿当中enjoy，我享受神对我满满的爱，我作为一个儿女，我在这里对他有满满的一个回应啊，所以这样的儿女是神所爱的。在约翰一书3章1节，老约翰在年老的时候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珍视他的啊。然后不但如此，神还要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当然与我们的父亲的性情是相关的。所以在彼得后书1章4节里面说到，因此他已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真正得救的一个原因。得救不是拿了一张天堂的门票，好了你就按高枕无忧，不用怕死了，不是，乃是要把我们塑造成与神的性情有份，神的一切美好的性情，圣洁、公义、良善、慈爱、怜悯，这所有的性情要表达在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上。 然后我们获得一个特权，从前我们是与神隔绝的人，我们是在伊甸园里，亚我们的老祖宗亚当是被他赶出去，然后就用基督徒把守这个回伊甸园的路，从此没有办法再回到神面前的人。但是今天不是如此，在希伯来书4:16里面说到，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岂有儿女不能随时进到父亲的面前吗？我们就是神所爱的儿女，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被领养成为儿女，我们就有这个特权来到神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不单单是如此，不单单成为神的儿女，在约翰福音里面，是约翰要告诉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还不够。耶稣说：“我来了，乃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从信靠耶稣基督开始，罪得赦免，那只是一个开始而已。然后有更丰富的东西要赐给我们，是什么？在罗马书8:29，你看，因为他预先所又来了这个字，知道的，对不对？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定义要爱的意思。所以不是我做了什么，是他预先定义要爱我，所以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被磨造成为他儿子的形象和样式。他儿子在地上活出的所有圣洁、公义、良善，他所有的这些美德，那美好的生活，成全律法上所有的要求，我们今天也是做不到。但是有一天，我们要被磨造成为他儿子的形象，成为完美啊！这就是我们更丰盛的生命。不单如此啊，在约翰福音里面还告诉我们，在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结什么果子啊？”哦，首先是结圣灵所结的果子。一个人整个品性，他的表达完全和从前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去行的人是完全不一样，不一样。你看，表达出来圣灵的就是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是多么美好的这样的品质，就在基督徒的身上要表达出来。不但如此啊，然后啊，在以弗所书里面还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承受荣耀的基业 ，the glorious inheritance。保罗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保罗为我们做一个祷告，说要求主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什么是我们所得的 inheritance？ 在圣经当中至少告诉我们以下几点。神自己是我们的 inheritance， 基督是我们的 inheritance， 基督的义是我们所要承受，有一天我们领受基督的义，我们身上也能够展现出基督的义。不但如此，基督有一天要把这个地还要赐给我们，来交给我们这些基督徒来管理。所以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何等大的荣耀，有一天神要把地量给我们，来赐给我们，让我们做一个管理者啊，我们顺着神的心意来做好的管家，这就是我们丰盛基业啊。还有很多，当然有一天你有兴趣，你可以在旧约、新约圣经当中继续去考察。但是我想，我们知道我们要得的这个永生，我们和神发生了一个相爱的一个关系。不单如此，我们得到了神儿女的名分，还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就是信仰。如果你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错失了这些美好的东西，那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从今天开始，你说这个圣经这么宝贵，我好好的去研读，我好好的把里面神赐给我这些丰富的东西，我要让它成为我自己，我要和神有一个相爱的关系，因为他预先知道，他定义爱我，因为他爱我，所以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恩，有我对他的爱。就有一个圣灵感动对他来。好，那如何我们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这个要赐给我们这样丰富的生命呢？
约翰在这个二十章的三十一节里面说，因耶稣基督的名， In His name。 那么我们常常说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到底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一个人的名啊，是包括了一个人整体的一个属性，特别是在圣经当中说到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是包含了他整体的一个属性啊。所以约耶稣要给彼得要起名啊，你不要再叫西门，你的名字要成为基法，因为耶稣基督要把他塑造成为教会那一块磐石。早期教会里面的使徒，他是使徒当中的老大哥，所以他要成为那个磐石啊。当然，真正的磐石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而这些使徒是建立在真正的磐石的基础上的那房角的这个使徒为根基，所以这就是他的名的意思。所以名也包括了这个人一切所做的，所以在圣经当中，耶稣也有很多的名，神有很多的名，耶和华雅各、耶和华尼西，这都是表达出耶和华救赎恩典的层层面面。所以当我们去数算神的名的时候，我们就在看他一切所做，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他。那约翰福音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来更多的认识耶稣的名，所以约翰就告诉我们，耶稣是世界的光，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是复活，耶稣是真葡萄树等等等等，这都是耶稣的名。那么当我们认识了这所有的名以后啊，我们就更多的对耶稣有一个认识。好，那么所以这就是因他的名，所以因他的名， In His name， 是在他的名里面。什么叫在他的名里面？在他的名里面好像我把耶稣基督啊放披戴在外面，所以在圣经当中常常说披戴基督，披戴基督就好像你穿一件衣服，你钻到里面去。我们怎么能够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披戴了基督，所以神看出来，看到的是基督，看到的是基督的义。我虽然污秽不堪，但是基督的义就覆盖了我，所以我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所以这就是相信和倚靠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人，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那么信听我话，信差我来者，这就是因他的名的意思。所以因他的名是期待基督在基督里的意思。那么因他的名另外一方面就是跟随耶稣，是完全相信和依靠他。在圣经当中用多种的方式来描述相信和依靠耶稣基督，所以另外一种的描述方式，耶稣基督在八章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 He who follows me will not walk in darkness， 不会在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所以跟从耶稣就是因他的名的意思。那么什么叫我的肉正是可吃的，我的血正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也是信靠跟从耶稣基督的意思。所以整个约翰所要表达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要完完全全的信靠和倚靠跟从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得生命的一个秘诀。好了，那当我们明白了约翰他这个主题经文以后啊，他的用心是何其的良，他要介绍给我们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真正应该 focus 一个真正要认识的那个核心的内容啊。今天我们马上快要迎来圣诞节，那么圣诞节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在整本圣经当中，神并没有很多的把圣诞节这个细节时间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圣诞节是后来人定的日子啊，只有复活节是很清楚我们知道在哪一天，但是圣诞节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是如此的卑微，如此的没有人注意啊，这个客厅里都没有他居住的地方。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人心里面就没有地方想让
所以客店里面没有要人打开的地方，是因为我们人心里面，当神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没有人的心愿意来接待他，就是这样。所以如此的卑微的这个救主来到世上的时候，谁会把他记录下来？所以没有很隆重的仪式来把他记录下来。今天我们来迎来圣诞节的时候，当然我们很欢喜快乐，但我们要知道圣诞节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圣诞节真正的意思是耶稣降卑来到这个世界上来访问我们。所以我再一次回到撒迦利亚的撒迦利亚书一章，在路加福音一章78-79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就是什么是福音，是一张图景。什么图景？这个图景首先让我们看到一群人，这一群人是什么？这一群人啊，是坐在黑暗死荫中的人。那么这个撒迦利亚给我们看这一幅图景，你要去想象这是怎样的一幅图景。有一群的旅客，他们在白天的时候，他们要赶到一个城市里面去。那么走啊走啊走，这个天就黑了，然后他们就走在一个黑黑的树林里面，就迷失了方向，在黑暗的森林里面就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出路。那在没有办法找到出路的时候，请问这群人做什么？当然是拼命的走，拼命的找，一定要找到这个出口，对不对？这就是世界上的人啊，知道自己处在一个黑暗的一个光景当中，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怎么办呢？我要靠自己的能力，自己拯救出去。这就是圣经所一直在谴责的，这叫人靠着自己的能力。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匠人所弃的时候，匠人就是那些依靠自己的膀臂、自己的能力来拯救自己的人。这样的人，他们不要耶稣基督，他们要靠的是自己的能力。但是在这里，撒迦利亚给我们一个什么图景？在黑暗中照亮，在黑暗中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在圣经当中，每一个词都不会随便乱用啊。坐在黑暗中死荫，你说不是走了，是坐。为什么是坐？是因为已经绝望，完全看到自己靠自己的努力和行走不可能再拯救自己，所以就放弃了，坐下来。那么神来的时候，当这个清晨的日光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要寻找拯救这样的人。也就是当我们看见自己已经完全无能为力，看见自己已经走到了自己能力的尽头，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利益，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善心，不可能靠着自己手里所做的功，或者我有任何的德行可以取得神的喜悦来拯救自己的时候，我们到神面前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是一个灵里破产的人。 The poor in spirit,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灵里贫穷的人就服了，真的是贫。为什么这个人真的是不贫穷吗？不是，是他看到了自己在神面前破产的光景。这样的人是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神要来寻找，就是这样啊。所以耶稣基督来，他的是来造访。你看，在这句话，撒迦利亚所用的一个词叫 visit。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The sunrise visit us， 造访。耶稣来造访是为什么？是因为神怜悯的心肠。所以怜悯的心肠在78节里面说 ，The tender mercy of， 或者说 the bowels of mercy， 神的心肠肺腑最深里面来怜悯我们啊。神是创造天地，乃是用着他的指头来创造天地，但是神怜悯我们，乃是用他的心肠来怜悯我们。
所以我们看大卫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创造神只要用指头就可以，但是救赎是牵涉到神的整个的这个心肠肺腑啊，内心最深的那一种感情，神全部托住在这个救赎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是如此的爱我们，耶稣来把我们从极低要带到极高。我们在极低的这个处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坐在黑暗里死荫里的人，我们已经承认自己是毫无盼望的一个人。那么他要把我们领回到平安的路上。什么是平安的路？平安在圣经当中都是与神和好的意思。所以在地上天上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平安是与神和好的意思啊。所以在圣经当中说，我们从前是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但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天上乃是指的第三层天。那么在圣经当中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第一层天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气，第二层天就是宇宙这个天空，第三层天乃是神所在的荣耀的居所。所以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以居住，这就是说神不是在第一层天，不是在第二层天，神的居住在第三层天。我们今天基督徒就是坐在天上的，我们与神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神荣耀的居住。好，那么最后我想我做一个总结啊，我们今天是马上要圣诞节了，我们也读了约翰的这个主题经文，约翰福音的主题经文，我们也看到约翰要告诉我们，他介绍给我们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这就是圣诞真正的一个核心。那耶稣在什么时候来降世为人？耶稣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来造访。我们今天读到经文说到，我们曾经死在罪恶过程当中，我们是坐在黑暗里死荫里的人，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但是他来的时候是带给我们如日出一般的希望，带来晨光。所以边在圣经当中以 sunrise 来形容他，在黑暗中的人突然 sunrise 来照到了啊！不单如此，耶稣要赐给我们生命光啊！这个世界上的人啊，都在寻找光啊！所以在法国，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有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就是要光照啊！世界的哲学家都在要想寻找光啊！他们想要寻找到人生的意义，他们想要知道人生到底有什么盼望，人生到底如何能够有希望。所以，人寻找光的方式就是用学问、用宗教、用伦理、用道德、用文化和传统，但是这一切的东西没有办法回答人真正的一个困境啊！因为生命在于不单单是一口气息，乃是在乎我们要有里面有光，而这个光是属灵的光，是与神连结的那一个知识，我们能够真正认识神的那一个光。这个光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带给我。所以在这里，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他可以带给那黑暗的世界带给人光。那么什么是光？他可以带给黑暗中绝望中的人真理、公义、真知识、圣洁，这所有的一切的美好的东西全部可以给啊！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想要，所以他就加了一句，他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从世界的光到生命的光，这是不同的啊！世界的光可以照亮全世界，但是一个人可以拒绝接受这样的光。但是当我能接受这样的光进入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的生命就整个亮起来了，我就成为一个活的人。我是一个具有属灵的光在里面照我的这样一个人，这就是生命的光。耶稣来要把这个光赐给我们，耶稣来他要来把我们带回到我们的父面前。所以最后我想 我们要说基督教的信仰，圣诞节的意义到底这个从清晨的日光来照耀我们，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彼得在他的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我想今天作为这个总结是最合适不过的。因基督也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从前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亚当被从伊甸园里面赶出去，所以从此天人就隔绝了，神和人之间就隔绝了，从此神的震怒常临在这些悖逆的人身上，但因神怜悯的心肠，他派他的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他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为了什么？为了把我们这些世上的人重新再一次领回到父神的面前。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基督徒，有人问你，你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你要告诉他说，因为基督是唯一的把我能够领回到父神面前，使我重新与神和好，我不再做神的仇敌，我做神的儿女，并且他要使我的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上帝，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丰盛。主啊，一生之久我们要来思想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赐生命的话语。你赐给我们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在我们根本还不想认识你，我们还做你仇敌的时候，你就已经来爱我们。你派你的爱子来寻找一个一个，今天在这里我们每个人，我们回想我们过往，我们如何能够来认识你，我们就感到惊奇。主啊，像我这样的人居然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成为你所定义要爱的人，这是何等大的福分。我们只有在这里归荣耀赞美给你，并且不但如此，你说你要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乃是被塑造成你儿子的形象，并且你为我们存留的有何等丰盛荣耀的基业为我们存留。主啊，这是多么大的盼望，多么大的喜乐，我们是多么的有福。主啊，我们祈求你来将这样的福气更多的让我们来思想来明白，这足够我们思想一生之久，让我们天天存着感恩的心，能够在你里面为你而活，荣耀你的圣名，讨你的喜悦。在这圣诞的季节里面，让我们来真正来传扬主你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把我们领回到主你的面前，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荣耀赞美归给主，一切感恩归于你。这样感谢祷告，靠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